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中赫晶片战报新冲突，文泰科技冻结 Nexperia 在中国21亿4000万资产反击。我们来讨论为何一场股东纠纷会升级成国家级科技战，这种镜像报复又对台湾半导体供应链有何警讯？第二，华为净利润暴跌 36%， 却营收成长，狂砸千亿研发挑战 NVIDIA 霸权。我们就要来谈为何华为会出现营收成长但利润暴跌的矛盾，这种牺牲利润换技术的战略又如何冲击全球 AI 市场。第三， Amazon 广告系统爆炸期， FTC 指控其用虚构竞标者多收200亿美金。我们要来看 Amazon 如何用虚构竞标者暗中操作广告费，这对台湾电商平台的广告透明度又带来什么警讯？第四， ChatGPT 广告业务超狂，推出200天年化营收就冲破10亿美金。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何在 AI 聊天中放广告能这么赚钱，这种基于情境意图的模式又将如何颠覆数位广告市场。第五， JD Power 调查震撼揭露，车主最爱竟是无感科技，副驾萤幕沦为最无用功能。我们要来看为何车厂砸钱开发的酷炫功能，车主反而不买单，这种无感科技趋势又为台湾汽车供应链带来何种机会。说到综合科技战，今天又有新的发展了。中国文泰科技这次直接出招，透过法院冻结了荷兰晶片商 Nexperia 在中国高达21亿4千万人民币的资产。这场从去年就开始的争议现在又再度升温。回顾整体事件， Nexperia 原是文泰科技的子公司，但去年荷兰政府突然出手干预，理由是担心技术与资金外流。荷兰政府的手段其实非常细腻，他们并非直接国有化，而是引用了一条很少使用的物资供应法，同时由法院暂停执行长职务，并将文泰的股东投票权交给一个独立管理机构。这等于让文泰在名义上还是老板，实际上却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是一种把公司治理当成地缘政治武器的高招。中国当时立刻对 Nexperia 在中国的营运实施出口管制，造成晶片出货大乱，甚至冲击到全球汽车产业。像 Honda 在墨西哥的工厂就因缺晶片而停产，展现了即使是小晶片也能引发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后来双方谈判，中国同意恢复供应，荷兰也暂停限制令，但文泰始终没拿回控制权。如今文泰的反击与荷兰去年的手段形成了鲜明对比。文泰今年5月向东莞中级法院提告，指控 Nexperia 高管执行歧视性措施，并成功申请冻结 Nexperia 在中国四家公司的股权。一路到2029年，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镜像报复。你用法律手段限制我的投票权，我就用法律手段冻结你在我境内的资产。这场股东纠纷已然升级为国家级的科技角力。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其实蛮值得关注的。 Nexperia 主要生产的并非高阶 AI 晶片，而是所谓的成熟制程晶片，像是二极体、电晶体等，这些单价或许很低，但在汽车或家电产品中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像一栋摩天大楼，不能只关心钢骨结构，如果没有水电管线，整栋楼就是废铁。一台几百万的电动车，就可能因为少了几十块的电源管理晶片而无法出厂。更重要的是，这场争议凸显了一个趋势，各国政府越来越愿意用政治手段介入涉及关键技术的企业并购。Nexperia 的案例显示，供应链的弱点不只在先进制程，后端的封装测试也可能是个隐藏的要害。Nexperia 高达70%的产能是在中国东莞进行封装测试，这意味着只要控制后端就能瘫痪整个供应链。这也提醒台湾的科技业者，在进行海外投资或并购时，政治风险评估已变得极其重要。像联发科、日月光这些有国际布局的台湾企业，未来在规划全球策略时，势必要更仔细地评估整个供应链的管辖权风险。在这个科技民主主义抬头的年代，纯粹的商业逻辑已不够用，政治敏感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将成为台湾科技业者在国际舞台上的新竞争力指标。最近中国科技巨头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今天华为公布了上半年的财报，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华为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暴跌了 36%， 但奇特的是营收反而成长了 9.6%， 赚得更多，利润却大减，这是什么情况？这种矛盾的数字其实不完全是坏事，而更像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战略选择。华为正在为技术自主付出巨大的隐藏成本，等于是牺牲短期利润来换取长期的供应链安全。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其中的数据，一个更惊人的事实就浮现了出来。华为今年上半年的研发支出飙升了 25.2%， 达到 1213.8 亿人民币，占营收比高达 25.9%。 更值得注意的是，光是上半年研发支出的增加金额就高达244亿人民币，这甚至比他们净利润减少的134亿人民币还要多。这笔钱不只是为了设计替代晶片，而是要重建一整个生态系，从晶片设计、制造到软体整合，无所不包。同时，制造成本也上涨了 12.4%， 比营收成长还快，主要是因为记忆体晶片价格飙涨，加上初期国产替代品的良率较低，成本更高，营运现金流更是从正转负，整个翻转。华为的策略对台湾半导体产业而言值得深入思考。华为之所以拼命投资研发，就是要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他们挑战 NVIDIA 的方式并非单纯的晶片对决，而是一场系统级的战争。华为的 AI 晶片单独来看功耗可能还比不上 NVIDIA， 但华为的策略是用系统工程来弥补，打造像 Cloud Matrix 这样的超级电脑，用庞大的运算集群来发挥战力。相较之下， NVIDIA 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成熟的酷达软体生态，有超过600万的开发者。华为正用自家的 CAND 平台奋力追赶，但要让开发者转移阵地成本极高，因此华为目前在中国市场极具竞争力，因为在那里供应链安全比单一晶片的能效更重要。分析师预测，华为在中国 AI 晶片市场的占有率今年可能从 40% 成长到 50%， 这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来说可能是个双面刃。一方面，华为自主研发可能减少对台厂晶片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全球记忆体价格上涨对台湾相关厂商可能是个机会。更深远的影响是，这可能导致全球 AI 基础设施市场的分裂，一个以 NVIDIA 为中心的全球平台，另一个则是以华为为中心的中国生态系。华为财报中还透露，库存增加了 42%， 这个库存增加其实是一个混合信号，表面上是为新业务备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将库存当作对抗制裁的避险工具，用现金换取生产的连续性，避免供应链被突然切断。从2021年营收暴跌以来，华为一直在努力复苏，砸钱投资的成效已经开始显现。这个财报数字反映出一个现实，在科技战的大环境下，企业要维持竞争力就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这不再只是成本考量，更是在分裂的技术生态系中如何选边站队的战略抉择。电商巨头 Amazon 这一次踢到铁板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正式提告，指控这家电商巨头从2019年开始暗中操作广告竞价系统，让广告主多付了可能超过200亿美元的费用。整起事件的核心在于 Amazon 的广告拍卖系统。 Amazon 原本告诉广告主，他们采用的是第二价格拍卖，也就是得标者只需要支付比第二高出价多一点的金额，但 FTC 指控 Amazon 从2019年开始偷偷加入了一个叫做软底价的隐藏费用。这种操作导致在2024年有高达80%的广告，广告主最终支付的就是他们自己出的最高价，这等于是把第二价格拍卖变质成了第一价格拍卖。FTC 主席更指出， Amazon 内部通讯甚至承认他们用了虚构的拍卖参与者来拉高价格。这个虚构的拍卖参与者生动地形容了软底价的运作方式，它就像在拍卖中突然冒出一个不存在的竞争对手，其出价就是 Amazon 设定的隐藏底价，目的就是把得标者最终要付的钱推高到接近他们愿意出的最高价。Amazon 当然立刻反击，说 FTC 的指控是误导性的，并强调他们的系统从未向广告主收取超过其最高出价的金额，而且还提升了转换率。但如果我们跳出广告竞价的技术细节，从平台治理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揭示了一个更核心的利益冲突问题。当一个平台同时是裁判又是球员时，会发生什么事？ Amazon 既是决定商品搜寻结果的市级管理者，又是向卖家销售广告的广告商，这就创造了一个诱因，平台可以调整规则，让卖家觉得非买广告不可，否则商品就没有曝光。广告从一个可选的成长工具，变成了在平台上生存的必要成本。这个案件对台湾的电商业者来说是个警讯，也是个学习机会，特别是在广告透明度这块。对广告主而言，要从后台数据发现这种变化几乎不可能，他们只能看到平均点击成本、点击次数和销售额，却看不到拍卖的内部运作。所以即使广告成本上升，也很难判断是市场竞争变激烈，还是平台改了规则。这不是 Amazon 第一次被 FTC 盯上，后续发展值得观察。如果 FTC 这次胜诉，可能会为所有使用演算法定价的行业树立一个新的透明度标准，重点将不再是禁止动态定价，而是要求平台必须诚实的揭露他们是如何决定价格的。这对台湾的电商生态如何在这波国际巨头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AI 聊天机器人竟然也能靠广告赚大钱， OpenAI 近期释出一个惊人消息，他们的 ChatGPT 广告业务才推出约200天，年化营收就冲到了10亿美金。这里要先说明，年化营收是根据目前的营收速度推算一整年的表现，并非实际入袋的营收，但它显示了强劲的成长动能。对估值高达8520亿美金的 OpenAI 来说，这证明了广告业务是其多元营收策略的重要拼图。这个快速成长的广告业务其实呈现出有趣的两面性，一面是惊人的营收潜力，另一面则暴露出用户隐私与内容中立性的潜在风险。ChatGPT 的广告模式与传统搜寻广告有根本上的不同，它的核心在于情境意图。在对话中，使用者可能会透露详细的需求，例如我正在为马拉松训练，膝盖有点痛，需要一双宽楦头的跑鞋。ChatGPT 能从这段完整的对话中掌握到比单一关键字丰富太多的消费者需求，让广告投放潜力变得非常精准。OpenAI 强调，广告主拿不到用户的私人对话资料，这是在商业利益与用户隐私间寻求平衡。然而，这里的隐私承诺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这是一种围墙花园模式，平台内部能分析你的对话来投放广告，但广告主拿不到个资，这将隐私风险从广告主看到你的对话转移到了平台本身如何使用你的对话这个议题上。这也带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如何能确定广告真的不会偷偷影响 AI 的回答？虽然 OpenAI 声称广告系统和生成模型是分开的，但光靠政策声明并不能完全证明商业利益不会以微妙的方式影响 AI 的用词或推荐顺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于原生广告的原则很清楚，重点是消费者到底有没有认知到这是广告。如果 ChatGPT 这种 AI 广告模式成功，可能会带动整个数位广告产业的变革。这个趋势也为台湾的中小企业带来启示，完美展示了情境意图的商业潜力。当用户在对话中透露越来越多细节，例如想找一间在捷运站附近汤头麻辣预算300内的牛肉面店， ChatGPT 推送的广告就会比任何关键字广告都来得贴近真实需求。 OpenAI 计划推出更多广告格式，但这也让广告和内容的界限变得更模糊。当聊天机器人用自然的语气引导你时，即使赞助内容有标示，那种引导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推荐意味。这种发展趋势对台湾的广告科技生态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你开车时是否觉得车内荧幕越来越大，但用起来反而越来越烦？ JD Power 的一份最新调查可能会让很多车厂重新思考他们的策略。讽刺的是，在车厂大力宣传各种炫目荧幕与功能的同时，消费者最满意的却是那些他们几乎感觉不到存在的科技。这份调查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大的趋势，就是所谓的软体定义汽车所带来的矛盾。车厂想卖的不只是一台车，更是一个不断付费的科技平台。但问题是，这些复杂功能过了保护期，维修成本和软体过时的风险都将由消费者承担。调查发现，所谓的无感科技，也就是那些能自动搞定、降低驾驶认知负担的功能，满意度最高。例如根据驾驶动作自动启闭的智慧启动系统，或是用 AI 自动调节车内温湿度的智慧空调。反观那些看起来很炫的功能，像是副驾驶座前方的萤幕，超过三分之一的车主从来没用过。这些复杂的科技不止没人用，还会带来隐藏的成本和风险。研究显示，这些系统故障时维修非常麻烦，更严重的是隐私问题。例如美国通用汽车的 OnStar 服务就曾因未经同意收集并出售数百万辆车的精确位置和驾驶数据而被开罚。更让人意外的是，连绵手持驾驶系统也没有想象中受欢迎，车主反而比较喜欢还需要握着方向盘的传统辅助驾驶。这种偏好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自动化信任差距。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系统，包括 Tesla 的 FSD, 都属于第二级 Level 2。这代表即使手能放开，驾驶依然必须负担全部责任，随时准备接管。这种角色冲突反而让人更焦虑，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宁愿选择分工清楚的传统辅助驾驶。对台湾的汽车供应链厂商来说，这个趋势可能是一个机会。台湾在感测器、晶片和系统整合方面都有不错的实力，如果能专注在这种无感但实用的技术开发上，说不定能找到新的突破点。这也提醒我们，当汽车越来越像装了轮子的手机，它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几年后，因为旧的 3G 通讯技术被淘汰，车子的联网功能可能就此失效。对台湾的车用电子产业来说，这可能是个重新定位产品策略的好时机，专攻那些真正能改善驾驶体验、更耐用、更可靠的核心技术。看来未来汽车科技的发展方向很清楚了，最好的科技就是让你感觉不到它存在的科技。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 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